猴痘蔓延美七州，中共授意甩获美国。马斯克如挑战，中共计划摧毁星链数千颗卫星。民主党拦下学校安全法案，拜登行政令阻警察行动。参院共和党阻反国内恐法案，抨击民主党建思想警察。美法案将禁应用商店用数字人民币、微信、支付宝险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疾控中心5月26号的数据显示，美国已经在7个州发现9起猴痘病例，同时针对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发布2级旅游警示。猴痘迅速的同时出现在本不应该常常出现的地区，这个情况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的关注，但是随之而来的阴谋论和假信息亦在中国流传开来。美国媒体报道，中共官媒和中共的网红正在企图好像大流行病一样将猴痘传播的源头甩获美国。据 CNN 报道，目前美国在加州、佛州、麻州、纽约州、犹他州、维州和华盛顿州发现猴痘病例。美国有2种疫苗和2种抗病毒药物可以治疗这个病，其中1种疫苗已经开始送到确诊病例的州。另外，天花疫苗对猴痘亦有效率至少达 85%。 猴痘近期在不是流行地的20多个国家发现，这种情况很罕见。白宫防疫专家潘加比说，猴痘如此大规模的在全球各地同时爆发，过去未曾发生过。随之而来，各种假信息亦在中国流传开来。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国还未有出现任何猴痘病例，但是奇怪的是，中共官媒已经将猴痘作为报道重点。在过去1周以来，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纷纷对猴痘爆发的发展做出跟进报道和分析，而中共的网络审查机构亦放任关于猴痘的不实消息。美国政府、美国实验室、美国猴子、美国军队、微软创办人盖茨等等，不是消息，纷纷成了这些阴谋论的主角。还有不少亲共的网红博主开始散布有关猴痘的假消息，将矛头指向美国。一个名叫孤烟雾蝉的中国网红20号在微博上贴出几张文件截图，说这个是美国泄露的猴痘生化疫情计划表，但其实这份文件是美国智库核威胁倡议组织的报告，研究内容是如何避免全球性的生物危机。所谓的计划表只是报告假想出的生物危机场景。中共喉舌司马南在23号发表影片中，亦暗指猴痘病毒来源于美国实验室的猴子，指控美国 CDC 今年1月曾经走失了4只实验室猴子，声称事件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然后美国的第一例猴痘病例出现在麻州，而不是宾夕法尼亚州，患者是从加拿大回到美国后确诊。专家指出，在中共严格的管制下，猴痘阴谋论的任意传播意味着来自官方的允许和认可。最近美国媒体曝光中国有一组研究人员发表过一篇有关如何人工修改猴痘病毒基因来增加传染性的研究报告，显示臭名昭著的武汉研究室在去年就进行了组装猴痘病毒的研究，甚至中国的一家生物公司在5月25号发布了他们公司已经取得了猴痘疫苗的欧洲认证。新闻拍案惊奇节目分析，国家脉搏透过这两份武毒所的最新报告及相关的报道，能够归纳以下2个要点。第一，是经历了大流行病的爆发还有持续至今的疫情，被广泛质疑的武汉研究所并没有任何收敛，还在度公然进行着各种研究。第二，尽管现在还未有直接的指控，但是他们做的这些研究都很危险。一个是自己组装危险病毒，自己没有毒株就要动手做。另一个就好像那位研究主管说的，其他人都是研究怎样减轻病毒的传染，这间武毒所却研究怎样加强病毒的传染力。那应该如何解释？有网友质疑说， 这个冇毒所真的是五毒俱全。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即使俄罗斯切断乌克兰的互联网，星链亦能够让乌克兰人民与世界保持联系。在台海局势紧张之时，星链卫星成了中共的一大心病，因此中共正在制定摧毁数千颗星链卫星的计划。近期中共军事研究杂志《现代防御技术》上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需要发展跟踪和监测能力，并可以摧毁地球轨道上的每一颗星链卫星。这项研究是由北京跟踪与通讯技术研究所的研究，要采用远杀和硬杀结合的方法，使一些星链卫星失去功能，并破坏星链的操作系统。论文中还指出，需要找到一种对抗整个星链系统，而不是只对抗单个卫星的方法，开发包括监测星链系统的超强太空监视卫星，提供拦截和分析传输中的数据，以及扩大卫星杀伤能力。但是研究人员没有详细讲明攻击的方法。环游报道说，中共研究团队认为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发射多达30000颗卫星，还配备了离子推进器，使他们能够迅速改变轨道。他们预测通过星链连接，可以将美国无人机和隐形战斗机的数据传输速度提高100多倍。所以中共认为这个造成潜在威胁。根据公开的信息，中共一直在开发反卫星技术，包括可以干扰通讯或销毁电子元件的微波，使卫星致盲或损失激光器，并且还在建立自己的互联网卫星网络。马斯克在3月份就表示，如果有人试图摧毁星链并不容易，因为有几千颗卫星，这个意味着大量的反卫星导弹。马斯克认为，我们发射卫星的速度比中共开发反卫星导弹的速度要快。恐怕现在让中共担心的不只是马斯克星链卫星潜在的军事应用功能，还有一个消息传出，美国五个大楼国家侦察局在5月25号表示，他们已经与三家卫星图像公司签订了为期10年的数十亿美元的卫星图像合约，来帮助美国国家侦察局解决更多需求。而五个大楼国家侦察局亦表示，会将利用这些资源专门用于具挑战性和敏感的任务。德州小学校园枪击案引发了美国社会要不要控枪的争议。就在民主党说为了学校安全必须要控枪时，美国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昨日却阻止共和党人推出一项学校安全法案。拜登在25号签署的行政令更是阻止了警察的执法行动，使警察有力而不能够用。在德州小学枪击案后，外界质疑学校的安保不得。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议员约翰逊在5月25号要求参议院通过卢克和阿历克斯学校安全法案，来加强校园安全。法案要求国土安全部建立一个学校安全最佳做法联邦信息交换中心，提供给州及地方的教育和执法机构、卫生专业人员和公众使用。约翰逊说，这个法案是为了提高学校安全最好的做法，而这项法案遭到民主党人反对。舒默在推特上说，事实上德州的学校内有警官，枪手绕过了他们。我们需要真正的解决方案，将从国内恐怖主义预防法开始对枪手立法进行投票。社群平台流出一段事发当时的短片，显示校外混乱场面，数十名家长惊慌失措地在外面苦等。影片可以看到有人对着警员咆哮，你在做什么？孩子们被困在入面。案发当日从上午11点左右接到第一通报案电话，直到枪手被击毙，全程花了近90分钟。有家属质疑看到至少40名警力全副武装，却没有任何行动。不少人对警察没有更好的对策，拖延行动救援时间发难。而目前无法证实这段影片拍摄时间点，是否警察失职亦在进一步调查中。但是是警察办案缓慢定是执法受限，亦引起网民热议。 拜登在25号签署的警务改革行政令中就规定，建立国家登记库，登记联邦执法机构人员的所有报告、惩戒程序和投诉，还有那些因为不当行为而被开除的警察。命令规定，不是特殊状况，联邦层级禁止使用压颈术，执法部门亦不得在没有适当警告的情况下进入房屋，亦就是禁止争议性的破门政策。有网友说，继续打击警察，以后小学再有枪击犯案，警察更不会冲入去了，只会在警察局继续喝咖啡。还有网友说，警察的士气大不如前了，警察掹枪输了是英勇殉职，赢了上法庭被一圈左派批斗，一个失误就让你从执法英雄变成罪犯，边个仲冲入去？亦有网友说，这些警察的反应难道和民主党的对警察撤资政策和拜登的行政令无关吗？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礼拜四5月26号用阻挠议事程序，阻止了已在众议院通过的2022预防国内恐怖主义法案。这个法案是在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发生后提出的，它将授权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设立专门的国内恐怖主义办公室，来分析和监测国内恐怖主义活动。但就在新法案提议扩大联邦调查局权力的同时，联邦机构正因涉嫌违反外国情报监视法而面临审查。一份报告显示，联邦调查局对330多万美国人进行了监视。在多起案件中， FBI 在实施监视之前并没有法院的搜查令。另外，这个法案还要求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人每年要提交一份关于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构成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的评估报告，其中就包括对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构和军警部门的审查，而这些等于是对全民的监控。引人注意的一点，法案将白人至上主义定性为唯一的对美国国内安全的威胁，而无视其他的恐怖威胁，比如伊斯兰组织的威胁以及美墨边境的各类犯罪、黑帮等等。因为这个法案肯定会面临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挑战，所以法案在本文最后还加入了一项免责声明，指出法案或法案的任何修正案都不得被解释为授权侵犯或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或联邦法律保护的任何权利。参议员兰德保罗说，该法案将为执法部门和军队设立思想警察。他说，虽然该法案表面上是关于国内恐怖主义，但更准确的讲法是民主党计划将一些警察和士兵的行为归为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分子。保罗说，这项法案将会失败，因为民主党推动信号是憎恨警察、部队是可怕的人。这项法案遭到了美国人民的严厉拒绝。5月26号，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提出法案，禁止包括苹果和谷歌等美国应用程序商店提供允许使用中共数字人民币进行支付的应用程序。美国担心支付系统可能会让中共监视美国人。法案是由参议员科顿、卢比奥和布鲁恩提出的。法案中规定，拥有或控制应用程序商店的公司不得在美国境内的应用商店中装载或支持启用数字人民币的交易。据报道，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共的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系统很可能会成为中共对经济的监控以及对中国公民的生活干扰。科顿办公室说，数字人民币可以为中共提供对网络上所有交易的实时监控，这样给使用这个功能的美国人带来隐私和安全问题。布鲁恩亦提到，中共的数字人民币允许直接控制和访问个人的金融生活，我们不能够允许中共使用由他们控制的数字货币来渗透美国经济和美国人私人信息。此前有报道说， 腾讯旗下拥有超过12亿用户的即时通讯和支付应用微信宣布，将在今年开始支持数字人民币。马云的蚂蚁集团旗下的支付宝亦接受数字人民币。这两个应用程序都可以在苹果和谷歌商店中找到。法案通过后，这个程序可能都将被禁止。路透评论说，尽管美国国会两党罕见共识，阻止与中共有关的潜在国家安全威胁，但这个法案在中期选举前能不能够通过前仲不确定。目前苹果公司、谷歌、蚂蚁集团、腾讯和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都没有立即置评。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